那么刚刚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三种空哈，但是呢，对于三种空哈，那么中观经论哈诠释的更清楚，他说空是佛教所共有的，但是中观家的观法跟其他派不太一样。那么第一个提到这个分破空哈，就是一种虚空法，就是天台宗所谓的虚空法啊，例如把毯子啊这个一半一半这样分析到最后的最小单位叫做极微。那这个极微是分析到最小单位哈，再分析就一般说极微哈，这个有中说一些有不，他认为说最小单位就是极微，不可再分析的。好，那极微有所谓的六方分，好，有六个面向，六方分。那如果再分析，就到了无方分。无方分相，因为极微已经有剩下就六方分，那再分析的话就无方分，那就会现空相，就会现空相。那这个是从占有空间的物质来说，就是最小单位是极微。那如果从时间来说，那么我们现在说秒，这个一分在最小单位就是秒。那么以佛法来讲说，时间的最小单位叫做刹那，最短的一念。那刹那的话就没有前后相，因为时间有前后相，就前一秒后一秒，那刹那的话是最小单位就没有前后相。那么也显不出时间的特性，没有前后相就没有时间的特性，那就会显出空相。所以由此分析时空中的存在者，最后会达到空，这个就是所谓的分破空，或者是悉法空。那再来就是观空，从观心的作用上说，知道所观的外境是空，例如女人，喜欢的觉得她很漂亮，讨厌的觉得她很丑，那么儿女却觉其敬爱，鸟兽却会逃走，所以好恶美丑都是什么随观能观的心不同而转变。那境是没有实体的，因为它随心而变嘛，所以境无实体，境没有实在，境无实体是随观心而变，所以这叫观空。再来十八空就是般若经所种的所谓的自性空，所谓自性空就是任何一个法的本体不可得，本体就是自性，不可得是空，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就是自性空，也就是当体即空，那这是般若经的主要的核心。那下面再进一步分析，他说分破空是阿毗达摩论师所常用的方法，阿毗达摩就是部派，特别是有部，有部不承认一切法皆空，反而认为有实质性的极微跟心性说法，物质方面有最小单位，时间上面有最小单位，那这个心性说这是实在的，这是有部，而由极微等所合成的现象，极微等合成的现象或五蕴所合的我都是假法，就是合的东西是假，而这个最小单位是实，就有一个实跟假这样子一个不同，这是有部。然后呢有部有很有名的一段，依实立假，这个合法的最小单位是不能是实的，依这个实在的实法，成立所谓的假法，就合物是假的，但是最小单位是实的，这个有部有讲依实立假。那这个呢，以中观来看呢，忽略了假法的缘起性，假法它也是因缘合的，也就是它不承认一切法是缘起的，他认为最小单位是实的，那不承认一切法是缘起，因此 一方面不能空的彻底成正义执，一方面不该坏的缘起法也空掉了而成损减执。好，那这是中观对于这个分破空的一个破次跟论评吧。哈，再来观空。好，观空是唯识中所说哈等所说所使用的空观。好，观空是唯识中所说的哈。例如呢，唯识中很有名的，就是说鱼见水是房舍，天人见水是琉璃，鬼见水是脓血，人见水是清水。好，可见水，好，它这些到底是什么？是这些境界是不实的，是随个人的业报的认识不同而转变。好，那这是唯识的这个观空。那龙树评论是从唯识论的观点来说明所观境，好，这个无所有。好，唯识观点观这个境是空的。好，也同样不能达到一切法毕竟空，境空但是心有。好，唯识的观法是境是空的，所以随心所现，但是这个心是有的。好，所以因为观空的结果必然达到心有无尽，好，这样的思想。那唯识学者把缘起法统统放在心心所法上，好，所以不能达到心无自性，好，忽略了六尘的缘起性，所以不能契合中道。那第三种是自性空，好，这是龙树菩萨所发挥的空义，是立足在这个自性空的基础上，好，不是说某一个部分空，某一个部分不空，好，或是净空、心不空等等。好，那另外《大智论》又说到三种空，第一个叫做三昧空，三昧空，好，就是修空观，好，修空观，空观是三三昧哈，在能观的心上所现起的空相，好，能观的心现起的空相，例如十片处，好，我们说观白片处，好，能观的心上现起的空相全部都是白的。好，那么空是观心想象出来的，好，想象出来的不是法的本相，好，这是三昧空。好，所以三昧空跟观空不太一样。好，观空是外境是空，那三昧空是，好，所以这必只有不空的，所以也不能达到，好，达成也不会承认一切法空的了义说。好，这是三昧空。再来就是所缘空，好，是所缘的境界是空，所缘的境界是空，而能观的心才脱所缘境而观它的空，好，那这必然达到能观的不空，好，境是空的，但是能观的心是不空的，好，那这样子的，跟这个观空很相近。但是观空是就随境，境随观心而转，而所缘空是就所缘境无实说。好，他说他们的同跟异，有一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无自性空，无自性空是中观的空义。那这是就缘起法的因果来说，从缘起而至无自性，因无自性而至一切法毕竟空。好，这是无自性空。那另外又有提到所谓的自空跟他空，好，自空跟他空这是两种不同的。自空，比如以花来例，以花为例哈，如观花空，自空者说花的当体是空，好，般若是讲自性空嘛，哈，自性空偏重于自空。那他空是说这个花没有其他的，哈，花上没有某一些，好，所以说是空，不是花的本身空，这是他空。好，那下面还会再举一个例子哈。好，那对于这个他空呢，这个下面再进一步说。自空他空是阿含经有提到的。那 因为这前面这些都是稍微跟透过阿含来哈，他说唯识者所说的空，好，无论如何巧妙的解说，其实他永远跳不出所谓的他空的圈子。唯识学呢是比较是属于这个他空，中观是比较属于这个自性自空哈。那么唯识学是渊源于他空，那这个他空论呢？唯识学渊源于他空，那他空论其实渊源于萨婆多部，就是有部，而有部跟更早可以看到什么呢？中阿含经的小空经。好，所以这个他空呢，其实最早是源自于所谓的小空经。好，那小空经，好是很有名的，在阿含经里面，小空经是很有名的哈。小空经中呢的他空是什么意思呢？是除去某些而留某一些。好，它本来是一种禅观的次第。那么小空经主要在讲什么？讲以鹿直母讲堂的空为譬喻，说鹿直母讲堂空。好，那小空经说鹿直母讲堂，鹿直母讲堂就是一个讲堂。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啊，说这个讲堂空。说这个讲堂空的意思是说，这个讲堂指的这个空指的是讲堂里面没有牛羊等，哦，所以说它空，并不是说讲堂是空的，也不是说讲堂里面没有比丘，不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空经的他空是比较属于肤浅的，比较属于肤浅的。那么唯识学者的空义其实可以渊源其他，是跟有部有关的。好，那么更溯源到这个阿含的小空经，哈，所以原始以西北的，哈，这个他空论为本，虽然就是他接受着这个有部，西北是指有部嘛，哈，有部的他空论，那么虽然唯识他接受了大圣的一切法空说，哈，但是他的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底，所以呢。跟一切法空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些隔阂。好，就是唯识还是讲有空的有不空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好，那类似于说鹿直母讲堂空，鹿直母讲堂空是指它没有牛羊，所以叫空，并不表示里面没有僧众。好，所以这个是小空经是他空，他空观。好，那唯识是根源于这个，好，再加上接受这个大圣法空的思想，好，所以还是跟中观不太一样。而至于自空，它也是源于阿含，源于阿含的什么？中阿含的圣意空经，圣意空经。那圣意空经主要是说，缘起因果业报流转的相续有，是世俗的，就是因果业报，好，烦恼造业受报，好，这是世俗地，是世俗地。在世俗地上是有烦恼造业受报，可是叫圣意地上呢，好，是无我无我所，好，空。世俗地上是有的，但是圣意地上，圣意地就是地义上是无我无我所，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空。好，那这是好，所以结论哈，总之自空。自空是说法的当体是空，而他空则是在这个法上空去其他的来说明空。好，而中观的一切法空主要是从缘起因果来说明，而唯识中呢是从认识论上来说明。好，所以虽然都讲空，但是同中有不同，哦，同中有不同。好，这个地方，稍微留一下哈，自空他空。再来一个就是性空为名了，我们叫中观，好，中观印顺导师，这个大圣三系里面中观叫做性空为名论，好，性空为名论。那为什么叫做性？为什么这个大圣三系的中观系叫做性空为名论呢？嘿，那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把中观叫做性空为名论？ 好，那所谓唯识叫做什么？虚妄唯识论。好，那为什么叫虚空唯名论呢？好，我们来看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是很有名的中观的一句话。其中的这个意为是假名，缘起就是空，意为是假名是说空性呢，这个意为是假名是说空性也是假名，缘起就是空，那么空这个空呢也是假名，好，那缘起也是假名，好，就是缘起也是假名，空也是假名。好，那现在这个假名，那什么叫做假名？假名，好，它的意思就是失色，就是假失色。好，假失色就是因缘所生的意思，好，假失色。那假名就是假失色，那么这个假是什么意思啊？好，这个大般若经啊，大品般若就立三种假，好，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名假、受假、法假，好，三种假。那这个我们先来看名假。所谓名假，就是世俗所供许的名字啊、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杯子，好、哦，然后日本话叫 cup， 好吧，英文叫 cup， 那日本话叫 cup， 对不对？好、哦，那这个是世俗共许的。当我讲杯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哦，这个那如果当时我讲这个叫桌子，哎，那我你也就知道。所以说这个名字假失色，名假是世俗共许的名字。好，那这个东西很容易了解。那受假是什么？好，先法假，好，先讲法假。法假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最小单位，好，例如那个我们讲身心是五蕴合合的，好，那个五蕴的每一个蕴，好，或是六处的每一个处，好，六界的每一个界，这些，好，这个最小单位，这个叫法假，好，最小单位不可再分析的，好，这个就是法，好，但是它还是假施色，以佛法来讲，它还是因缘所生。它也是因缘所生，所以叫法假。那受假呢，是这个法假的合合物，哈，比如说由五蕴合合而成人，哈，依众缘合合而有的，这个就是合合物。比如说杯子，它是一个杯子，但是佛法说它是什么？地水火风空的合合，哈，它是一个杯子，但是它是一个合合物，地水火风空的合，所以这个叫受假。好，那般若经讲这三种假做什么呢？好，下面就讲哈。龙树依中道的缘起说，好，特立三种受假，好，三假中的受假没有实性而有缘起用，好，这个三假之后面再说哈。一切依于空性，一切依于空性就是一切都是。啊，因缘所生啊，缘起，依空而有的一切，一切依于空性。那依空而有的一切，缘起法，但有假名。啊，它只是假施色，所以我称之为性空唯名论。性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嘛，所以性空无自性，性空就是无自性，因缘所生，缘起就是无自性。那这个唯名的意思的唯名，就是唯什么？唯假名，本质是性空的，那唯名就是唯假名，就是假名，好，假施色，但有假名，好，这个假受假，好，这个性空唯名论，好，特别用到唯名，就是唯假名。那这个三假，前面这个讲的还是不够清楚，在中观经论就讲得更清楚。好，这三种假呢，名假、受假、法假，这里说依中观者说，凡是缘起因缘所生的所成的法都是假法，因缘所生的都是假法，因缘所生的都是假法，那么假法也就是无自性， 那么无自信才能成立，才能安立因果幻象，好，缘起无自信，好，那么假法只是因缘所生，好，例如般若经说三种假，好，可以看出它不同的因果关系。第一个明假，这边就解释的比较清楚，明假，好，是依名言观待而假立的，名称跟法的体性并不一致。好，名称跟法的体性不一致。例如，好，他这举例很好。例如讲火这个字，讲到火，火是一个名称。好，那它的体性是什么？它会发热，会燃烧。好，火的体性应该是发热燃烧，但是火不时是死火，所以呢，我讲火的时候，它并没有燃烧。好，火这是一个名称，那火的体性是吧？它是燃烧的。好，可是当我讲火的时候，不烧口，所以它是假。好，它是假名，它是一个假名，火它是一个假名。好，但是假名还是有假名的用。好，例如说我拿火来，你不会去拿水。好，所以虽然它是假名，但是它还是有什么样世俗之用，就是我们能够辨别火不是水。那这个名称跟法体不一致，那这个我们很能够了解。好，假名是名称跟法体是不一致。那再来受假，好，受假其实也梵文就翻译成取，好，受翻成取，那也就是它是一个合合物，好，合合所成的他法，好，是以某些法为材质合合所成的，好，那也叫做合合假，好，例如杯子、瓶子、衣服、人我这样子，它是一个合合物，好，是常识所知的一个复合物。好，这个叫合合假，叫受假。那这个受假呢，特别注意一下，凡夫执为实有。凡夫，我们觉得它很真实，因为看得见、摸得到，所以他觉得它很真实。那这个名假，我们凡夫也觉得说啊，它是一个名称而已，啊，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啊，这个东西是杯子，那这个杯子只是一个啊名词而已。这个名假，我们凡夫很容易知道它是一个假施舍，但是这个受假一个杯子，哎，我们就觉得它很实在，好，所以受假凡夫只为实有。那法假呢？好，法假就是分析到不可分析的这个最小单位，好，的一种实质，好，以科学家讲就是最小单位。那以这个小圣学者就是说这个是好，这个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做即为，时间的最小单位叫做刹那，它都是实在的。好，你再分析就空了哈。所以小圣学者指此为实有。你看，这个受假凡夫指为实有，可是法假小圣学者指为实有，可是中观者呢？中观者所见，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没有所谓的最小单位，好，这个最小单位不可再分析的最小，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性值，这个就是所谓自性值，可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好，所以缘起法的基础不是某些实质的一个堆积，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就现象分别有它的相对性，现象上有它的相对性，比如说地水火风，好，它有它的一个特性。好，但是这五个是假施舍，好，所以这个是好，每一个都是属于法假，法假。好，那每一个定义清楚了，好，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大智度论所说明的这个三个假，其实是一个修行次第。好，就是要先从名假，好，这个凡夫很容易知道啊，这只是一个名字假施舍。好，要透过名假到什么受假，好，这一个合合物，这个也是因缘所生，好，没有实体，受假，从名假到受假，再来呢，要进一步破受假， 达到法讲。好，它是一个合物，那它的材料呢，它的元素呢，法讲，好，最小单位这个法讲，进而破法讲而到毕竟空。好，这个最小单位也是因缘所生。好，所以这个般若经讲三种讲，其实它是一个好修学的次第，好，一个一个的，好，从明讲到受讲，受讲到法讲。好，在下面一个是很重要的修行次第，一切法义的成立不是为了论义。我们知道中观好是以论义为主的，但是这边特别提到，一切法义的成立不是为了论义，唯有修行契入实相，才是龙树论义的所在。好，要契入实相，大圣的修行一切以般若为导，然而得无生法忍菩萨重在方便。好，这个无生法忍菩萨重在方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般若道、方便道。这个方便是指，好，这方便是什么呢？般若是体，方便是般若所起的利他的巧用。好，这个方便是有般若智慧所产生的一种巧用。好，那般若经讲到五种菩提，那么智度论解说为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跟出道菩提。好，明心菩提、出道菩提到无上菩提。好，其实这五菩提呢，正好就是从发心到成佛的过程，成佛的过程。好，那这个到这边很简单。好，但是怎么发心到成佛呢？所以我下面补充了这个二到五菩提，在印顺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好，他说菩萨道的修行历程呢，经论分大体分为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好，那二道五菩提是怎么看呢？哈，首先我们是和凡夫。好，那我们开始发心修学菩萨行，那开始发心修学菩萨行，首先要什么？要发菩提心。好，从凡夫要成佛，首先要发菩提心。好，这个菩提心重在是属于偏重在信愿。好，那发心之后还要怎么样？实践。好，所以发心以后呢，要以利他为主来修集一切福德智慧。那一切福德智慧，那就是什么？六度，就是修六度。好，发了心之后要实际去修六度，六度就是福德智慧，六度可以浓缩为福德智慧。那这个呢是偏重于什么？慈悲利他嘛。好，就是偏重于慈悲。那么必须要透过六度的修学，等到福智资粮具足了，就能够自证平等法性。平等法性就是空性。好，所以空性一定要透过什么？福德智慧的修学，才可能证入空性。这时候呢是偏重于般若的，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无生法忍八地。好，所以从发心到证悟，这个是般若道的修学历程。那过程有发心、修行、证悟三个阶段。好，那第二个阶段呢是般若道的证悟空性，就是方便道的发心。好，那这个发心是属于圣意菩提心，跟刚刚那个菩提心不太一样了。好，是证悟后的菩提心，叫圣意菩提心。那这个圣意菩提心呢，菩提心是属于性的，那因为已经证入空性，所以是智的，所以是性智合一的。好，这个是正境。然后呢，那发了圣意菩提心之后呢，还要着重于什么？度脱众生，庄严国土。哦，前面有讲到说这个无生法忍菩萨还要什么？度脱众生，庄严国土。好，那这个就是着重于什么？不离智慧的大悲心啊，这个还是六度。好，透过六度来度脱众生，来庄严国土。好，那是重于慈悲的。那么这是大菩萨了。等到圆满的时候，就竟证得无上菩提。 好，那这个是属于自证的。好，那这个就是方便道的修行历程，法身以菩提心，修六度而自证无上菩提。好，所以合此二道有五位，是菩萨修行的必然历程。好，那这边有个图表。好，般若道有发菩提愿，好，修慈悲行，就是六度证空性智。那这个证空性智，般若道的证空性智就是方便道的什么发圣意菩提心。好，接下来呢要行沿途受生事，就是六度，这边可以关乎一下写六度。好，这边慈悲行呢也写六度，这个是凡夫阶段，这个是大菩萨阶段。好，那都是要透过六度的修行。好，这个图是很重要的。好，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汉传佛教没有修行次第，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从凡夫好到成佛的一个修行次第，二到五菩提。好，这边是一个段落，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个提婆。好，这个是中观的第二位，好，这个大的提婆。好，龙树的弟子提婆是印度南方锡兰人，哦，斯里兰卡。哈，那他从独子部出家。好，那时候锡兰的无畏三派，好，我们说锡兰有两个，一个大四派，一个无畏三派。那无畏三派是态度比较宽容的，好，容许别部跟大圣者共住。好，所以他虽然在独子部出家，在锡兰，好，那么后来呢，他也到南印度去。好，那么从龙树修学，那么留下提婆的事迹，主要就是他到处破斥外道小圣的妄执，后来被外道所杀。那据说呢，继续说这个，在导师的这个印度智佛教有提到说，他出家以后啊，他也蛮狂傲的哈，他就去到一个什么，一个神庙哈，去把这个大自在天嘛，大自在天的神像给眼睛给挖下来。他说这个神像，这个没有灵感，就是他否定这个神啊，就是把他眼睛挖下来。那他自己呢，把自己的眼睛也挖下来做补上。好，所以他是独母的。好，他只有一只眼睛，然后他就是跟后来到跟龙树学，好，然后呢就是到处破斥外道。那因为他破斥外道，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外道的子弟呢，就趁他不注意啊，就把他暗杀了。好，那他暗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用口破我的师父，那我用刀破你的父。好，那他被杀了之后呢，他当然是没有马上死，但是他居然很怜悯这个杀他的人，叫他赶快走。好，因为他知道人家一定会抓他，叫他赶快走。好，那这个就是虽然被外道所杀，那你可以看出好，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慈悲。好，这个是提婆。好，那这是他的一个传记有提到。好，那他的著作第一个是百论，好，是以百记得名，哈，有一百记子，鸠摩罗什翻译，哈，但是不全。第二个四百观论，好，西藏有翻译，唐玄奘也有翻译。好，那么另外是百字论，百字论，好，菩提留支翻译，好，这个只有一百字，好，其余的论释不知道是谁造的。好，那么总共三个，那他所造的论都有一个百字。好，那么为什么会都有一个百字呢？那这里说固然是由于百字，好，有百字论啊，四百记啊，四百记的那个论诵的数目，哈，百记跟四百记的论诵。但是呢这个百字在梵文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好，百，好，这个 萨塔卡哈，它的字根就是萨塔哈，有破坏的意思。好，那这实质表示的它是破斥，摧坏一切异说。好，它主要呢，它是破斥摧坏一切异说，就是破斥这个歪道跟小圣。好，它是以破斥歪道为主的。好，另外它这边特别提到说，此外呢，北梁的道泰呢翻译这个《大丈夫论》有两卷。好，那这个部论呢是着重在悲心施舍一切的菩萨行，好，是慈悲真上的代表。那提婆所造的论，如果说这部论真的是提婆所造的话，那提婆真的不计自身的安危，好，破斥外道小见，好，破斥外道小圣，好，来护持大圣，后来呢以身殉教，那真的是大丈夫。好，那这对于这个另外这个《大丈夫论》说是他造的，那导师也特别，哦，他真的好，哦，蛮了不起的哈，哦。这个被杀，他还这么怜悯这个杀他人哈，哦。那另外就是第三位传人，就是提婆的弟子叫罗侯罗跋陀罗，那么在中南印弘法。那么据吉藏的这个《中观论书》说，他以八部缘起来解说大涅槃的四德。八部缘起是中观，大涅槃的四德是比较偏向于如来藏。好，那怎么会用八部缘起来解释这个四德呢？那这显然是后期大圣已经接触于后期中观哈，中观学者面对后期大圣经的加以会通。好，因为后期大圣就是如来藏思想，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流，所以加以一个会通。好，那么总而言之呢，龙树提婆还有这个罗侯罗跋陀罗呢，三人有先后的师资关系，这是汉藏一致的传说。哦，就是大概有这传了三代以后就好像没有了。好，哦，好，后面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哈，哦。他说龙树开大圣的一个坦途，提婆呢也就移重心到对外的破斥，那么以空意来扫除有非有等一切细论，而空不是言说所安立，所以空也不立，而被称为破而不立。好，所以中观有一个就是破但是不立。那这样子种种的破，种种的论破，其实只是为了破除众生的爱着跟执见。好，就是破除众生的爱着跟执见。大概来说，那对于爱着跟执见呢，可以说这个佛法就是早期佛法就是早期佛法重在破爱，佛法分析我们这个爱，这个爱有种种，最重要的是自体爱，爱自己，还有境界爱，我所爱。那早期佛法重在破爱，到了部派，由于部派的分化异说纷纭，外道的反对见深见高，所以都在义理上斗圈子，辩论上下功夫，所以呢一切法空说应运而生，重在破邪见。好，就是部派以后，好，那这些论义呢，好，这种种是主要是在破戒，就是部派以后重在破戒。那早期佛法比较重在破爱。那么阿含跟大圣经其实是相通的，好，阿含重在离爱，大圣重在离见。好，这个见就是这个见子，这知见的见子。那生死病根我们说生死的根源是什么？是攀缘，不是能缘也不是所缘。生死病根是攀缘，这个攀缘不是能缘的心，也不是所缘的境。好，那是什么呢？是能所相关的时候所有所爱染，有所执见的一个缘律。生死病根这个不是在于能缘的心，也不在所缘境，而是相关的时候呢所产生的这种爱染跟执见。好，这是最重要的哈。所以佛法说爱，好，有我爱，还有这个我见我慢等，那么能够无我就解脱了，无我。那大圣说我见法见， 啊，是意自性而起，那么离我法自性见，啊，那么就无所执着了，啊，无所执着。所以论师以分破空、观空、本性空，啊，来推求破四外道小圣所说，啊，那显一切法离系论而即灭，啊，本性空即，不是为了论义，一切论义可破，啊，那佛法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坚固，啊，讲这些其实就是要破斥我们的见，啊，这个最重要的要破斥什么爱跟见，啊，这是，啊，生死轮回的根本。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导师印度之佛教呢，那有几个重点啊，我也在这个后面呢有附加上哈，这个龙树传的、提婆传的，好，这个刚都提过了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在印度之佛教特别提到说，龙树四支之学在印度跟中国，好，龙树就是中观学在印度跟中国了哈。龙树提婆的四支之学在西元在佛元740年，好，佛元740年就是西元两三百年哈，三百年左右呢，是透过沙彻王子，好，这个须利耶沙摩之戒，好，就是鸠摩罗什啦，好，鸠摩罗什他本来是学小圣法，好，可是呢到印度去修学，那回来的时候呢经过这个沙居哈，沙居国的王子他是学大圣的，所以鸠摩罗什就跟他学大圣法，好，那鸠摩罗什带到中国来，好，所以是这样子的辗转谈传到中国来的，好，就是龙树学士是经过沙居王子，然后经过鸠摩罗什这样传来的哈。那这是在中国。那么在印度，其在印度则提婆之后呢日渐衰落，好，所以大智论等呢，啊，就消失了，好，这是龙树之学，后来虽然中心了，好，但是呢大智论等就不见了哈。这是龙树学在印度跟中国。再来印度之佛教有提到说龙树学风不同于声闻僧啊，好，怎么不同呢？相传说龙树菩萨为了教化国王，他曾经也跟有一个国王很有缘，所以他这个国王也护持他，但是在这个之前呢，他为了教化这个国王曾经义服，他本来出家的义服7年，吃饭奔走于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记载。再来提婆，他也出家了，他也义服受沐于国王的卫士，后得论义，在华士城外道跋扈呢进禀，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在华士城，外道非常跋扈，那禁止比丘进入，他也义服而入城来破斥外道，这个提婆是很勇敢的哈，破义服。另外在中论也有提到说青木，他曾经也是一个这个婆罗门学者。再来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也是算传龙树学的哈。鸠摩罗什三藏到中国来呢，他本来也是出家的，可是呢他受姚兴之逼啊，为了完成，可是呢这个因为要完成翻译经典必须要有国王的资助，好，那这国王又逼他呢要这个要义服娶妻，因为他觉得说这么优秀的人才这个应该要有种传下去，所以逼他义服娶妻，那别住这个离开僧团，所以为了完成这个翻译大业，他也这样子委屈哈。所以菩萨道是不能以声闻声闻来拘束的哈，这个是导师特别有提到这个龙树学风哈。那这个创菩萨僧团卫国，这个前面之前有讲过，好，那这个是 有关于中观大圣啊，那就是把这个导师的两本哈，印度式佛教跟印度佛教思想史两本啊，那做一个整理汇编成这份讲义。好，那这个让我们了解一下整个印度哈最重要的这个中观学派的这个思想哈特色，以及在整个历史上的一个定位，它为什么会出现，好，它的一个特色。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这边。那下个礼拜哈，因为有点事哈，所以我想要暂停一次。好，那接下来就是唯识跟如来藏思想。好，那都是大圣很重要的三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